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演播私下。今天晚上我跟顾军顾导演聊得非常开心。因为我跟顾导也是说来是都不知现在这什么时间都是太长哈、啊。我今天在开车路上想就我们认识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今天开车路上想以前说小时候说这个时间很长是度日如年，现在基本上我说是度周如日，现在大家这个时间都很短。所以我这个认识很长时间，但是很多这些拍奥运会这些细节我都不知道。这也是这个也托各位亲爱的听众的福。今天我知道头一次呢，我是亲耳不是目睹，是目闻亲耳闻这个孤岛这些经历哈。那我刚才休息我就问你了，我说这么多国家留学生是他们又有语言的这个他本国语言自不必说，又会中文，在中国留学嘛，他又有激情年轻人，但是你就是那个被所有这些说不好听的是被所有这些留学生们热情的这些这个支持者们的被忽悠，不断的忽悠这么个人。这个过程中你总得挑对了你才能够做对，否则的话你又是要拍好。
我不可能被他们忽悠。
哦
啊，我要被他们忽悠，我这个总导演的位置就坐不稳了。他们都是为我服务的，这是非常清晰的。
嗯，
我提要求，你去做 research，当然他们会去来拼，就是他们会很认真的工作，然后一个赛过一个的把这个调研做到位，目的是说他要那成功率。哎、你看我给顾导推荐的这故事
成了
对吧，他也有成就感呢。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对每个人的一个鞭策，就也就是说顾章较着劲哈。
嗯，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五大洲吧，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人物故事，这就是奥运会的官方电影。那么其实在奥运会官方电影之前，我不是刚才说拍了这个 Dreamweavers、
嗯、
就是筑梦2008、
嗯、
那么这个筑梦2008呢才是真正送奥斯卡的，就是当年作为这个纪录片、
嗯、
第一次
中国的纪录片，
中国选了一部纪录片来参赛 Foreign Language、
嗯、
就是那个
最佳外语片、
最佳外语片、
嗯、
那么当年呢这部片子的确是就是在这个电影院 release 的时候是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嗯、
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哈、
嗯、
就是在美国的话那个时候是 Newport Beach Film Festival、
嗯、
我还得了这个
最佳纪录片、
这个、对最佳纪录片、
嗯、
然后这个影片呢拍了七年，这个拍了七年呢这个实际上呢是最后是罗格奥委会的人他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他们觉得特别喜欢，
嗯，
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导演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跟踪几条故事线索、
嗯、
比如说一户普通的人家，比如说整个的这个国家体育场整个的建造过程，
鸟巢
刘翔，比如说这个三
个
体操运动员、
这个、
就是几个故事吧、我跟踪了七年，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弥足珍贵的，
太弥足珍贵了。
对、因为这个是完这个都是历史真正的是历史资料哈、
嗯、
那么所以呢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这个呢当时是把奥委会的人打动了。那么这个其实呢因为是也是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作者电影吧哈，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我的 narration， 就是虽然有 narration 但是非常克制，
嗯，
是因为我
就是旁白，旁白
我有、
嗯、
有旁白，但是呢是我自己讲的旁白，是因为这个里面也有我出镜，是因为我跟踪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这个没有隐藏起来，我有个别有一些我的镜头，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我都没有出场，是这样一部电影。所以呢这个中间就是这些因为这个故事还是挺感人的，所以国家委会呢就是他看了这个电影，因为他喜欢，所以呢我就成为了第二部电影的总导演，就是奥运会官方电影、Official Film， 这个是国家委会的一个惯例，就是每一届奥运会他都会找一个导演和一个团队来代表他，
代表国际奥委会，
对，代表国际奥委会，
就挑上你了、
对对对对，就拍第二部电影叫 永恒之火、嗯、The Everlasting Flame、
yeah.
啊、这个是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上获奖的。
哇、
wow,
那是 很了不起的电影节。
对这个就是这两 这几个电影。
那我问你，在预算上是不是国际奥委会给你的预算大一些？
预算呢，其实它是这样子的，国际奥委会呢是给你 right
啊，
给你、这个、
授权，
哎，授权，
嗯，
你钱是要举办方
自己，主办国，
哎，举办方自己来出的、
啊、
举办国自己来出的、
okay.
所以呢这个还是北京奥组委出的钱
OK, okay
啊，但是国际奥委会给你 right
嗯，
授权你，因为他是要授权你，你是唯一的，
嗯，
没有第二家有这个权利可以进入到奥运会的赛场上来拍摄这些运动员、嗯、啊，那这个当时2008年奥运会的电影画面、
嗯、
我是独家的。
那你得有无 N 多个摄影师跟团队吧，你不能你
啊，对，但是我们选的都是故事，就是重点，因为你电影毕竟90分钟嘛，你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那个电视转播商还是会给他带来很大收益的，所以你这个也不能影响到电视转播商。
转播、嗯嗯
哎、我只是他给我一些特殊的机位，比如说你故事里的人物，哎，我给你这些机位，那我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呢，我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就也就是说，全部整个2008年奥运会的转播资料，任何镜头我都可以享用。
啊，任何人拍的，
就是、任何人拍的，因为国际奥委会都有个 copy，、
嗯、
然后他把所有的 copy 都给到我。
嗯哼，
这是我的权利，我全部可以用。
那我问你，那个片子你剪了有多长时间？
那个片子剪了有将近一年吧，因为素材太多了。那这个是几百个小时，这个几千上万个小时，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当导演，纪录片导演应该好的纪录片导演演技应该都不好。
对，做的像你是啊，有
对年纪大了都会得干眼。
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很短，大概应该是30秒钟的广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我现在在采访的是顾军顾导演。我们刚才刚开讲到这个奥运会2008年，其实呢我看我们现在有时间啊，我们可以还可以讲到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所以2008年的奥运会你拍完了之后，我相信哈、啊、如果就在任何，这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任何地方，如果一个片子拍得好，拍得非常成功，势必就会有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什么运会你也拍拍，那个运会你也拍吧，是不是这样，这个情况？
是啊，所以后来亚运会的第一部 official film, 就是也就是说我是代表亚奥理事会，
嗯，
不是中国，是亚奥理事会，
嗯，
拍了他们的第一部 official film, 我是替亚奥理事会拍的。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亚奥理事会的主席是科威特的副总理
啊，
这个中东的这个石油大国，
有钱
，我跑到科威特去见了他，因为这个他授权我得去跟他 meet,
嗯嗯嗯，
然后你想知道当时是什么一个架势吗？
我太想知道了。
我飞机落地，有一个 bodyguard, 就是这个首相的 bodyguard。
Okay.
在机场接的我，叫 Sunday,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 Sunday,
礼拜天是吗？
Sunday 有1.9米，因为他就是一个怎么 security guy, 保镖那样的人物，所以呢他有1.9米、
嗯、
然后呢非常健壮、
嗯、
然后给我们 welcome 我们到一个酒店，那个酒店，
这是个中东人，是什么地方人？白人？
哦，不是，是个黑人，
是个黑人。Okay,
对对对，
嗯，
然后接到一个酒店以后，哇，这个酒店金盆子。
哦，就厕所、洗手间都
金金盆子。我后来发现是不是皇家的花园啊？皇家的寓所。全是金子做的这个洗脸盆呢什么的哈，
抽水马桶。
但其实我们都不过夜的，
啊，
因为我是见完他我就离开，然后我当时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国家在拍摄，就离科威特很近，然后
沙特阿拉伯不是？
那个迪拜，
哦、迪拜，
迪
拜，
对，我是从迪拜过去的，
嗯，
所以呢，我是上午过去，晚上回，
嗯，
所以中午左右到了，他居然还要安排我进宾馆，就是 have a rest。
啊，就歇一下，
歇一下，
嗯，
歇一下，金盆洗个手，
金盆洗手，
然后紧接着去见这个我们这个尊贵的这个
副总理，
副总统，然后他请我喝的那咖啡，
也是金的杯子，
金杯子，
真的是啊，
金杯子啊，开始他有一点不高兴，就是因为我那个可能开拍了都没跟他 meet。所以呢他有点哟，我说这大事儿、
不应该、
必须先咱先得去
拜本地的神，
对，拜神、
对，
所以我这个通过那一次的沟通和交流 fully support， 然后后面就没有任何障碍了，然后就我因为也是到了亚洲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东亚西亚南亚，反正就是所有的区域都有一故事，大家都开心，然后拍的都是各个国家的 traditional 最最 traditional 项目，就最最民族的项目，比如说印度的卡巴迪
啊，
然后这个迪拜拍的是马术，
嗯哼，
他们不是皇家骑马术嘛，哈，
对，
然后那个缅甸龙舟啊，然后反正都是他们 traditional 的这个项目，所以的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亚洲大家庭的一个游戏，就欢聚在一起玩的这个游戏，我觉得他们还是更加尊重这种人和人的交流，不像西方更多的 一封 email 去一封 email 当、是吧，他们要，
对对，所以你不见这个副总统他就会有点不悦，
他不高兴，
对，你要是这个，
但你看国教委会其实我基本上跟他们都是很习惯，就一封
邮件沟通，
邮件来，但是他们也到北京来开会，那我们有时间就 meet， 没有时间的话一封邮件就解决问题了，然后那个我就记得国教委会那个负责这个新闻宣传的一个人曾经在北京，我跟他聊天，他就说啊，你拍这个 documentary， 哦，这个他好像有点不屑，你拍这个什么呀？后来我把那个 Dreamweaver send 给他
啊
，Oh my god， 那你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啊？他就是
对呀，对，
让他 surprise，所以呢，他就推荐给罗格，让罗格看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也都是在邮件里头全部完成了，但是我觉得亚洲人呢，他不同的 culture， 不同的这个习惯啊，所以他要 meet， 他要 in person， 所以那一次 in person 这么这个 meet， 我觉得对我后来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推进哈，就是帮助非常非常大，就后面就非常的顺利啊，所以这个亚运会的这个 official film 就是虽然放映的宣传的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也挺成功的，因为在这个米兰那个国际体育电影节也是得了两个奖，就是最佳的纪录片啊，还有什么这个 Olympic Spirit， 就是也是很成功，也是开幕式影片，然后对这三个电影，包括后来我就不亲自参与了，就是都是交给我们团队来拍，比如说大运会呀、但是他们都后来我们团队就在做体育电影这方面，因为经过了这样的千锤百炼之后
磨练之后、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能手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基本上都是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指导，更多的都是他们在那儿干。当然这中间我也做了一些别的纪录片。
那你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就比方说有人，基本上各国可能都愿意展现自己的运动员的风姿，对不对？有没有说各色，哎，我就不让你拍了？
我当时呢，朝鲜北朝鲜的女足其实很厉害
啊，
他们好像得过亚军吧然后我当然这个国家因为它那个不开放，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
对
他们怎么训练的，
对对对对，
他们怎么活的
对，
我也有兴趣了解一下， 所以呢，这个我还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认识了他的边防局局长，因为那个边防局局长到我们这边来了，然后我还跟他套词，有一天晚上说他在那儿呢，去跟他喝一杯酒，没准他就让你进朝鲜了，行吧，那我就去吧哈。那个小子就是中文非常流，
哇，
你根本感觉不到他是朝鲜，就外国人，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
东北的中国人，
东北人，反正带点口音，
有一点点口音，
什么口音琢磨不透，但是就是中文是非常溜，然后我跟他讲了我的需求，我说，哎，亚运会呀，
对，
大家都得参与，你们也要参与比赛啊，我说这都好事儿，对吧？哈，
对。
然后我说你们朝鲜队成绩也不错，对吧？哈，你考虑考虑，让我进去拍他们，
就进北朝鲜，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行啊，他说你写个东西给我，他说没问题，没问题。就是那我说你觉得这个把握多大？哎呀，顾导演你放心，就基本上就定了。
流利的中文说，
对。后来发现这是一忽悠，就也就是说呢，他们会对每个要去朝鲜拍摄的人秘密的进行背景调查，我的背景调查肯定没被通过。
你是不是说过什么对他们不利？
因为我这还琢磨了好多东西啊，我还夹带私货，就是说，因为我当时遇到一个朝鲜的华侨，那个华侨说，当年的这个志愿军，就是去朝鲜打仗的
，打
仗的志愿军都是就是帅小伙一个，受了伤以后。被阿玛尼接回家，摁住不让他们回来了
啊！因为帅小伙
一大批这样的人，那一年
朝鲜那时候缺男人，
因为战争，就是基本上把男性都消灭了，所以他们没有男劳力，就是没有男人吧，所以就是很多伤员，就很多年轻的这个当年的志愿军都被他们阿玛尼摁在了朝鲜。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华侨告诉我，朝鲜华侨告诉我的。所以我在想呢，我当时盘算那些小伙，十几岁，
五十多了得现在，
十几岁，然后那个时候六七十，我心想还健在，那我想呢要赶紧抢，我夹带私货拍这个女足的时候，把他们的生活
也拍
一拍。
对对对，
这念头一过，估计秘密警察就全知道了。
拍女足拍不成，拍男这个俘虏也不是俘虏啊，就拍男伤兵，也更不成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就没法接着
拍了。这事没成。
真是的。
对，朝鲜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我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好奇心了，反正就是一独裁国家。
那这样哈，我们应该还是有一些时间。我知道你也拍过，我这样哈，我刚才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音乐，我给大家也顺便一边说一边放。这个你也呢拍过这个2022年的北京的这个冬奥会是吧？这个呢你筹备了多长时间？然后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冬奥会呢？那个是陆川是官方电影的总导演因为他们不想说一个人拍两次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要换一个人这个是决定不是国家委会决定了是国家委会要跟北京奥组委来商量那么北京奥组委主要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虽然顾导演有经验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不是一个人拍两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中国有的是导演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导的决定永远是对的
对我不太我个人同意不同意另说
然后那个我呢作为我呢我拍过夏季的当然我对冬季的也有好奇心但那个时候呢这个体育总局呢他们就想拍这么一部冬奥会的电影然后邀请我当总导演这个主要是拍中国运动员哎，我觉得也是很有兴趣哈那我呢更因为我这个08年的奥运会 你我是拍了多个人物，那么这一部奥运会呢，其实我个人更期待是一个一个人物来拍，
嗯，
因为我觉得能够拍的比较深入哈、
嗯、
所以呢当然这个冬奥会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 project， 也就是说既有一部综合的几个人的一几个运动员的一部大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挺成功的，但是呢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所以这个片子呢就不能 release， 什么时候 release I don't know、
嗯、
就是很好的一个片子，我给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美国有一个就全美国的就是影视专业的教授看片会上，
嗯，
这个片子是被打了10分的，满分的，因为所有的教授，那当时是有200多个影视专业的教授，是 Mitchell Block 主持的这个放映，那年他是他来主持，然后他推荐这个片子，大家同意了，然后就来放，哎，结果这片大家觉得最好，他们对这个片子的评价是说，哦，见过的这个多个人物的这么一个运动多个人物的纪录片里面拍的最好的一部，
嗯，
的确这个里面有就是奥运冠军谷爱凌啊，有那个苏翊鸣啊，
嗯
啊，隋寒隋文静韩聪啊，都是奥运冠军，还有3个没有拿到奖牌的，
嗯，
就我要强调不是说所有都是光环，
哎，
影像都留给他们，我们还要留给一些过程当中没有成功、
嗯、
但是付出很大
的巨大
努
力的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unique 的故事哈、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概6个是这样的人物、
嗯、
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还拍了2个人物我觉得非常有力量，嗯，都是普通人，一个是雪橇，
嗯，
这个项目，
嗯，
就雪橇这个项目吧，就是危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项目，因为它那个速度特别的快、oh. 它可以达到200-300 miles， 就是
哦
特别快、oh.
冰橇是不是就那个
雪橇，就是趴在那个趴在一个这个橇上，
对，
趴在那儿，
然后是个冰道，
卧在，然后是个冰道，然后快速的滑出去，
那个英文叫什么来着，
我女儿
Rogue 什么，
她叫 Lush，
Lush， 对对
Lush，
对
对，我女儿说、嗯，他这个项目就像一颗子弹，噗噗就发出去了
去啊，对，然后再爱谁谁了就，
对，爱谁谁了。然后这过程你也，嗯，其实这个过程很难拍到，但是我们还是拍到了，因为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嗯哼，
啊，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了，因为过程是最难拍的，
嗯
啊，那么我拍了一个维族运动员，非常有意思，非常有个性，因为这维族运动员吧，他就是一个
就是个人物，嗯，
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然后呢
什么运动，哪个项目，
就是陆续，
也
是
陆续、
就是、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呢就是非常 emotional 的这么一个小孩、
有感情的
啊、
对，
就是
容易动感情的、嗯、
他就是说他的情绪很难控制，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他的变化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了，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特别就是
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这个人物，所以这个人物就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那他是在北京训练的，
他在北京训练
okay,
就是他们家、
yeah.
非常非常穷，就是在新疆摘棉花的那种、啊
嗯、
非常穷，
棉农、
然后因为体育可以改变命运嘛，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训练队，地方的训练队，然后
那我就问你，你一定你做了纪录片你一定知道，
嗯，
那个东西需要什么，除了胆子大之外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得冠军呢，那不就是叫子弹吗，对，
他们是误闯进来的，他们不知道，
嗯，
他们这帮小孩都是就说是这样吧，就是这个项目哈，是那个在欧洲是一个 very popular 的项目
哦，
一般都是从2-3岁就开始，
就像小孩子，对，
因为小孩子吧特别轻，
嗯，
然后呢他那个雪橇就特别小，
嗯，
然后他因为轻，他的速度是跟重量成正比的，
嗯嗯嗯嗯，
所以呢孩子小他速度就慢，
嗯 嗯, 嗯，
当然你就是成年了呢，
对，一大坨
他速度就特别快、
嗯、
一大坨就特别快，
嗯, 嗯，
所以呢他们就非常可笑，他们实际上就是为了奥运会，然后就这些人就来了，
嗯，
那他们其实之前啥也不知道，然后就开始练了， 然后一下上去以后，每个人都
受伤，都受伤，
不仅仅是鼻青脸肿，开了，
就天哪，
都开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后来他们就知道这个运动是非常危险，
危险
啊，所以他们就又从等于说。人家是从孩子开始练的，他们就得回到孩子那状态。
那我就也再顺便问一句，那这样一个项目，人家都是从小时候开始练的，得冠军的几率一定高。那中国人有没有铜牌？有没有任何成绩呢？花了这么多钱训练，
他们就是，也就是说，最大的成绩就是就 qualify 那个奥运会了，进去了。当然当然我们
就合格了。
其实我们举办国呢是这个，你是自然进奥运会的。但是呢，我的这个 character 呢，就是实际上他也是在，在一个就是 qualify 那个比赛，就是叫什么，那个
就是资格赛，
资格赛中，资格赛中呢，就是他也是打赢了几场。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离那个奥运会什么牌子哈，前五前十，我觉得这个就太这个距离太遥远了。
你给我说说谷爱凌去参加中国队的时候，他自己当时是很有信心他能拿冠军，还是他自己也是打鼓？
谷爱凌呢，他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是疫情嘛，所以就是我在这边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过来拍，所以他
在美国训练的，
训练的内容都是我拍的。
嗯，
那这个是他妈妈请我过来拍的。那当然就是为了北京那边要素材哈。那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天分，非常聪明，这个是事实哈。那么
对，而且谷爱凌是
因为他练的，他不是说这个就是目标就奔着这个奥运会，然后就是一直在为这个比赛做准备，这个训练，那之前都是以兴趣为主的这个训练。所以呢他觉得加入中国队的这个机会就会大一点，因为美国队的实力太强。但是没想到呢，他后来正式开始练，他比别人的速度都要快得多得多得多，也就是说他如果加入到美国队的话，他
照样，
当然他是世界冠军，他拿了两个世界冠军，就是在那个奥运会上，对吧？但我觉得在中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赞助商是不是会
特别给力，
哎，特别给力。
所以他在美国在什么地方，在哥罗拉多在什么地方训练的呢？
在那个 Timberland，那个是在西雅图，
犹他，
不，在那个
Portland， 在俄勒冈，俄勒冈州。
夏天的时候是在 Portland， 夏天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的训练就是 Portland， 冬天当然很多地方都可以训练，
所以人工造雪是吧？在 Portland 吃？
不，自然。
真的？
你都不知道吧？美国有这么一个叫 Timberland。
很高，那海拔很高的地方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夏天还有雪？
海拔也不算太高，它就是夏天都有雪。
你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
对啊，谷爱凌，因为大家就是说，我记得她是一什么这个 SAT， 美国要考大学是1580分，那一般的孩子都考不到，她还自己还是个奥运冠军，所以这个孩子显然是天赋很高，是不是？
她也是。就是训练的这个间隙他也是抓住所有的时间在学习，你是说这个人，你说这个哎，什么都不学什么都玩的，就什么都玩成了。这个也一部分真实，一部分不真实，就是他也是花时间的。他也是要花时间，包括训练他也是摔了无数次，包括也有脑震荡，就是摔了很多次脑震荡。当然，
摔完他自己有没有表示不干啦、什么的？没有，
没有，他还
是
很有 passion 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就是媒体有的时候会造神呗，对吧？就是把什么事儿都往大了说、或者往那个轻松了说，那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你就去想嘛，你从一张白纸到全部都填满这些知识点，这你需要写，你需要 看，你需要去思考，它是有过程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不可能所有的成绩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那所以就再说回一句谷爱凌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在训练的时候，开始他是觉得，哎呀，我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尽量最大化自己的才华，这个谁都无可厚非，所以他是不知道，他也不太清楚自己最后能够成绩这么好。
嗯，
但是在这个冬奥会不是奥运会的训练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一点一点就上去了。
他是这样的，他呢，开始是以兴趣为主，
嗯，
当然也有想参加奥运会的这个想法。那当然就是说妈和孩子他们俩配合得特别好。
嗯，对
啊，
古燕
就是，
嗯，
古燕会特别掌握孩子的那个节奏，并不是说强迫孩子，他没有任何的强迫，他都要，因为只有你自己愿意做的事儿，你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完美，对吧？哈，就古燕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所以
这点就非常了不起了。
哎，他们俩就配合得特别好。
嗯，
然后孩子这个就是开始是以兴趣为主，
嗯，
这个都是一步一步，当他有一点成绩了，哎，这个我们再做决定下一步。那当他有一点成绩了，那个中国队给他橄榄枝，抛给他这个橄榄枝的时候，嗯，那这个时候得掂量一下，那最后俩人做了这个决定，加入了中国队。
嗯，
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成绩了啊，包括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就是青奥会他拿了冠军，青年奥运会也拿了冠军，
啊，对对对，
就这个孩子还是就是说
努力，
非常有天分，然后也非常就 focus， 就是他热爱，
嗯，
他非常热爱，所以就是说他的训练很高效，然后他自己也很投入，就是训练的时候他要确保这个100%，所以智商情商，
嗯，
各种商都在，
对对对对，
加上个人的努力，所以这就什么都成了。
对，大家都说要什么林家的女儿，谷爱凌就不是林家的女儿，嗯，就是人家就是，
我觉得还是在于这个本人吧，因为，
嗯，
有很多人可能家长的 push 会更多一点，但
是
在谷爱凌这个人身上，我觉得他还是他个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占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因素。
嗯，其实这个中国家长啊，这个话题以前我们也经常讲到，是容易这个比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然后就是逼着孩子就是相杀相爱相，
对
对对，
就会把家长的意愿强加给孩子会多一点。
嗯，
但是这个谷爱凌这个问题上呢，在他的身上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他妈这个我是亲眼所见，就是他妈所有的决定都是跟谷爱凌商量的，而不是说我替你做决定，没有 ，never，
嗯，
啊，任何的这个事儿，包括这些商业合作什么，他都会跟孩子来商量。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尺度把握的非常好，嗯。
而且这种事情啊，这再多说一句啊，既然我们讲到这个父母跟这个子女的关系，还不是说你谁跟这个谷爱凌的妈妈点拨一句，或者是谁跟你现在拍这个纪录片的这个父亲点拨一句，他就明白了，或者是不明白，这事情啊还真挺复杂的。
这个是中医，
怎么讲？中医怎么
讲？就是，因人而异，看中医因人而异，就是说你不能看西医，你给一个标准哈，你给一个标准方没有用，你要看中医，就是说这个就是 case by case。
嗯，
就是谷爱凌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天分，各种各样天分条件的这么一个人，有 talent 的人，包括他的性格，然后有这个妈妈是这样子的，他们俩可以默契的配合在一起。就如果是说他很有天分，什么都有，都具备了，但是一个没有，怎么说，是一个保守的妈，
嗯，
也不成，
嗯，
对吧，
嗯，
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双方都得给力，然后双方默契的，最后自然默契的配合在一起。
这个绝了，
才能到这一步。
这就是说双方都得努力，都得同时
有各自的这个，
也得有各自各自的克制，我相信。
对，
对，
这个优势强强得结合到一起，这很难。所以我说这个是看中医，就是这个是可以拿中医就是因人而异
来解释，
来解释。这不是西医，因为西医是标准答案，就是说哦，感冒，对吧？泰诺，
对对对，
对吧？然后对吧？就是他都是你要胃病啊，给你一个胃病的药，
对，
高血压，
对对
对，
对
吧？
头疼止疼，脚疼止疼，
对对对，
脚疼止疼，
他不一样。
这个我看到网上说，这都是八卦了哈，说谷爱凌妈妈为了女儿这个训练花了好几百万上千万，有这个可能吗？
因为她小的时候这个从小的训练都是她妈妈，可以说开始启蒙训练都是她妈妈来
出钱，请教练
来引导的。
她妈妈先带她去的，
对对对，带她去来完成的。那这中间肯定也会请一些教练，比如说我也亲眼所见，就是她要约篮球课呀，她还约别的课啊，就是她也打篮球啊，别的。那这个肯定也都得花钱，你包括刚刚开始她训练的时候，这所有的设备它也是要花钱的，对吧？
对对，那东西的设备
要钱，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
场地跟设备，
对，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就像那个我们那个网球冠军，就是那个
女的，
对，她那个叫 Queen， 我觉得叫 Queen， 对吧？
是
那个，对，他名字我一下叫 Queen 啊，就是他英文名字叫 Queen 啊，你看他就是这样的呀，他爸爸就花了好几百万，因为打网球你要请教练什么也得花好多钱。但是谷爱凌呢，他妈妈也是滑雪的，他妈妈就是滑雪教练，他妈妈带孩子滑雪，那么正好把自己的孩子也带进去一块滑雪，又能挣钱又能培养孩子，那么这个开始应该就是这个模式。但慢慢往高了走，他还要学更多的东西，那肯定也得要花钱，是这样。我觉得花多少钱不重要，关键还是热爱。因为有的家长花再多的钱，孩子 hate it，
就是
你发现没有，
痛恨。对
啊，因为我知道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纪录片导演哈，他就说那个，他说顾老师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有一件羽绒背心是硬的。为
什
么是硬的呢？是因为他拉那个小提琴，然后肯定他爸妈对他特严，哭的眼泪让那个羽绒背心
都硬了，
全是眼泪。
哎呦天
哪，眼泪就是一变成盐。
哎呦天哪，哎呦天哪。
所以
结果你说这人后来一上大学，是不是就是把琴砸了？那个孩子不是他，我是
我女儿是把钢琴老师给吵了
。我是听上个礼拜听谁，我把你跟你刚才说这故事可能给串了。也是有一个类似一个什么东西，总之就是这孩子拉琴拉得非常好，就要考上大学。一旦是离开了家之后，到大学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小提琴给砸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要看孩子的这个他的主观意志。一定要尊重他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谷爱凌跟这个拍摄的，你拍他的时候，他跟你很熟，因为以前就认识，好像是不是？
对，我们以前就认识。对，他挺自然的，就是，而且他如果是学表演的话，他也没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他再来一遍，他没问题。对，他是
很自然，
很自然。对，所以就是。这不是他跟很他拍了好多宣传片嘛，跟易烊千玺啊什么的啊，所以就是说看他未来会不会再走别的路。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孩子反正是一个很有
那个奇才，
各种各样天赋的这么一个孩子。对，
所以你那再说回来，你刚才说那个新疆的孩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没有，
还有一个，
你再说一个，
还有一个是，跟谷爱凌一个项目，
okay，
被谷爱凌压着
，OK，
她是
女孩子，
谷爱凌是这个全世界第一，她是 永远的第二。
哎呦
所以
是美国人。
不不，这个也是中国的运动员。
哦
啊，但是他跟谷爱凌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为什么要拍他？因为他对谷爱凌，就是可以说谷爱凌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偶像。
嗯，
就觉得他这辈子都够不着的，
够不着
这么一个人物，你说多有意思吧？把放在一起，当然就是说主要是以他为主，对他会议论到谷爱凌，但主要是以他为主，非常有意思。他们家就是可以说就是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穷
穷。
我知道哈，国内这个，因为我跟一些就是体育跟这个搞武术的前，比方说各省运动队的运动员经常接触哈，因为他们现在在很多人在好莱坞拍戏啊，做这个动作指导、动作演员等等，他们跟我说的是，比方说像什么骑自行车、什么女子举重这些项目哈，都是穷家女或者是穷家子，他为了给自身有一个跳出自己种地啊等等这些这个命运，去从事的这些特别其实是训练时候特别艰苦的这些运动项目。那你要说这个跟这谷爱凌的这个亚军哈，就是他这个项目的亚军，他也是穷
千年老二。
哇，
就是说中国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可以说不是叫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农村的，偏远的地方，特别对被贫穷的这个这些家庭的孩子哈，改变命运是两个途径，读书，书念不好的体育
、
对。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误解，就是说你书念不好，你体育就能练得好吗？体育也是需要脑子的，
太需要脑子了。
所有的奥运冠军其实都是聪明，就是都是，就是说是有 knowledge 的人，
对，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
对，
他不是说你那个
对。我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有人说。说什么 NBA 这些球星啊，说你一旦把他放在镜头前对他进行采访，他每个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因为什么呢？打那种最高级别的职业篮球的这些人，他的跟人互相之间的配合，当然虽然未见得完全是语言上的配合，他绝对是炉火纯青的，是互相之间有默契的。等到一旦你让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也能够知道我什么地方多一点，什么地方小一点。你别看那么人高马大的，这个绝对是他们的本事。
就是我们原来有一句话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对对对。
四肢发达就说就是搞运动的。
搞运动的，对。其实
我觉得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解读。因为我觉得我拍过的所有的世界文，包括刘翔，
有极聪明的人，
很聪明的人。
我有一个小时候发小，他是北京市的标枪青少年的冠军，他爸爸是一个历史教师，他爸爸就一直说你这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这个朋友后来就到了美国，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了这个一个硕士，是什么工程什么很物理什么，反正特别高精尖的东西。现在伊朗马斯克这些卫星上天，这些这个卫星啊，都那硬件都是他的团队带人设计的。所以说呢，一个所谓四肢发达的这个标枪冠军啊，其实他那只是他的智商发达的一个表现，
对，一个侧面，所以就是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也知道怎么来控制这个。balance 就是去平衡这个身体的力量，怎么把那个力量用到点上，怎么出成绩，这个都是他的智慧，都是他的成果啊。所以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轻松的事儿啊。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出不来，如果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其实拍到过的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在那混着。
但你拍的这个亚军，他最后还是拿到了很好，拿到了银牌，那很了不起了。
他有一个过程，就这个孩子
刻苦，肯定刻苦。
他是一个 不是，就是这俩孩子都是，就包括这个维族的孩子，都是不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
啊哈，
不善于管理的情绪跟他们这个不爱学习，就是说没有自律性哈，有关啊，就是但是
不够训练有素在这方面。
哎，对，不是训练有素，但是这个日本的教练，因为都是请的外教嘛，冬奥会全是外教，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冬季项目的这个人才很少。因为我们不是冬季项目，
对，
大国是欧洲，
对，欧洲什么
北
欧那边，
北美什么的哈，我们不行，
一年很多三季都可以。
我们实际上是大部分都是东北来的，所以整个的这个东北，就是其实是准确的说，这个冬奥会就是
东北奥运会。
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就各国和东北。
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然后
海南岛雪橇冠军，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啊，对呀。
所以我们的这个力量，就是专家的力量，都是用了外聘外教
啊，
要不是这么多人。对，所以这个日本的教练。对这个女孩，就对这个孩子叫杨硕瑞哈，对她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日本的教练他首先是教她做人，再教她学知识，就那么有耐心，这么四五年就把她当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来培养她，把缺的东西都给她补上，特别了不起。我觉得所以最后我是拍了两个人，这个一个就是像他父亲一样的教练，最后他其实有一点不认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只会跟他瞎嚷嚷，
对，
我父母就会瞎嚷嚷，给我们打电话，你懂啥呀，你啥也不懂，你就会跟我瞎嚷嚷，闭嘴吧你。
这是东北孩子是吧？
东北孩子，
东北孩子
都是东北人，你说了吗？
东北。
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
哟，你说这故事有意思。所以教练他是啊，这个他是教人，然后才因为所有的
做人，
因为所有每行每各行各业哈，过去有一句话叫“如果欲学剑”，就如果你想学剑功夫人哈，如果欲学剑，功夫在诗外。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就你这个，你要是写诗，我怎么押韵，怎么这个对仗啊？这是技术活，但是你要把诗写好的话。像谷爱凌这样能够在世界上这个体坛上这么绽放哈，他一定不光是怎么才能够把技术掌握好，他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而
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体育纪录片来说，谷爱凌不是一个好的人物，他是一个好的奥运冠军，
很成功，
但是不是我的好的纪录片的人物。我的好的纪录片的人物，恰恰是像杨硕瑞这样的人物。这个是当年我在拍体育纪录片的时候，这个 Bud Greenspan 跟我分享的这个经验。就是当时有个德国运动员。canoeing 的运动员叫 Fisher， 他说他一辈子拿了五六个奥运冠军，他说还没有受过伤，他说这样一个 perfect 人物没故事，
没故事，太有意思了。好，各位听众，您刚才我今天您收听的是顾军顾导演给我们讲的畅谈他的这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其中讲到了2008年奥运会以及他现在自己在拍的这个纪录片。我感到特别的这个，我非常感激啊，因为刚才我讲顾导演他现在换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演技，所以开车的时候晚上开车都比较困难，他还是到我的直播间来。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您收听的是这个大兴给您带来的1300的夜猫子家，今天晚上的节目咱就跟观众说一声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再见。